亚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想今天早上的信息对我来说不是很容易，因为百感交集啊，有非常喜乐感恩的事，也有非常让我们心里面难过舍不得的事。刚刚在会前唱诗的时候，我也跟弟兄姊妹交通了我们亲爱的姊妹 Lola 她已经被主接去，我想大部分的弟兄姊妹都晓得虽然我们里面千百个舍不得啊，像自然弟兄昨天晚上所祷告的，他虽然这么舍不得，他也不明白主为什么好像没有听了他们的祷告，但是他说有一件事情他知道的，就是露拉现在安息在主的怀里，他说那是好的无比。然后我听我的弟兄这样子祷告，我心里面低头敬拜神。就像四年半以前，当露拉姊妹知道她癌症这么严重的时候，我们一起弟兄姊妹到她家陪她祷告，想要安慰她，没有想到她的祷告却是那样子充满了信心，充满了荣耀，成为众人的安慰。她说，主，你是我的产业，你是我杯中的份，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突然发现自己长癌症，而且是这么严重第三期癌症的一个病人，他在信心中所发的祷告那个时候激励了许多人。好像昨天晚上志安的祷告也一样激励我们。志安跟慧珍的感情我们是有目共睹，他们非常相爱我相信对志安来说，就像天上的老鹰断了一根翅膀，不仅仅是伤痛，里面的动力我相信也是非常的没有，但是我们祷告求神恢复他，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弟兄姊妹都是爱神的。那我想有些弟兄姊妹可能在这样子的事情里面也会有同样的困惑，好像为什么神没有听他们的祷告呢？因为在弟兄和姊妹的心中都觉得主会医治他们，为什么好像神没有听祷告？那我想在昨天我们会所大扫除的时候，中午吃饭，有位姊妹跟我交通，她说当在第二次公听我们还没有一下子过关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主日传递了一篇信息，叫做 Be True, Be Wise, Be Strong, 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那我讲到哈巴谷在主面前有两个很大的困惑，第一个就是为什么他的祷告神不垂听，而他第二个困惑就是当神垂听他祷告的时候，为什么没有照着他所期望的方式来答应他的祷告，而是用一个完全相反的一个作为来回应他的祷告。所以这让哈巴谷心里面非常的沮丧，非常的困惑。但是在第二章一开头的时候，他说我要上到守望台我要到望楼上，我要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那我想这一个的反应他非常的真实，他把他的困惑，把他的沮丧，把他的不明白都在神面前发表出来。但是接下来呢，他做了一件非常智慧的抉择，叫做 Be Wise, 他选择来相信神，他选择在转向神，他选择到神的面前去寻找答案，而不是落在自己的感觉失望和灰心的里面。这也是我从前自己在病痛中多年祷告神不垂听，而神垂听神回应的方式常常不是我所希望有的。所以在那一段的时间我对神也是非常的困惑，直到有一天当神那样子清楚地回答我 I am who I am, 我是我就是的神，我医治了你，我是全能的神，但是我不医治你，我仍然是全能的神。 I am who I am,我医治你，我是爱你的神，但是如果我没有医治你，我仍然是最爱你的神。 I am who I am。 所以弟兄姊妹，神的所事，神的作为不受我们个人的影响，他永远是伟大的神。所以当那阵子神跟我说话的时候，反而解除了我心中所有的埋怨、困惑跟起伏，让我这个人伏在神的宝座面前，我知道我算不了什么，我个人的经历，我的生病，我的祷告有没有得到答应，我都不应该把它看成这么重大的事情，因为他是神，他永远是全能的神，他永远是配得敬拜的神。 Let God be God 弟兄姊妹要永远尊神为神。 在我们这一生的里面，在我们将来的岁月里面，我有跟弟兄姊妹保证，你决定会有祷告不得答应的经验。没有一个基督徒几乎没有这样子的经验和困惑哈。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 Let God be God, even God doesn't make sense。就算神看起来无可理喻，但是仍然尊神为神。更何况神其实所有所做的事情，从来神不做错一件事情，而且神从来不随便做一件事情。哎，弟兄姊妹，这是这么多年在主的面前不知道多少次的流泪灰心失望里面，但是却又是被神从低谷里面带出来，而对神产生的认识和经历。不光在我的身上，在这么多神儿女们的身上都有同样的经历。神永远是神，神永远是积极而且全能的神，神永远是信实而且慈爱的神。天地可以改变，我们的神从来不改变。我们的感觉可以改变，但是我们的神从来不改变。那弟兄姊妹，只有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他是一样的。我们感谢神。那我们也把我们的力量，把我们的难过化成为智恩和他两个可爱孩子的祷告。我们求神加倍的祝福他们，扶持他们。那第二个呢，我自己很感恩，就是昨天来教会看见这么多弟兄姊妹甘心牺牲自己难得的周末，在神家灰头土脸的拆每一片天花板，拆地板修理东西。那虽然我昨天也犯了一个我以前讲过的故事，说有一个牧师在修理篱笆，有一个小孩子一直在看，看了几个小时。那牧师问他说，你对修篱笆这么有兴趣吗？他说，我不是有兴趣，我只是想看看牧师铁锤打到手指的时候会怎么反应。结果我昨天真的铁锤打了我的手指，都黑掉了。但是感谢主哈，这个有姊妹幸灾乐祸，说他错过了，没看到我铁锤打到的样子。但是弟兄姊妹，我看见这么多弟兄姊妹在这里服侍主，我真的觉得很感动。特别中间有一次我走过来的时候我看见几个小朋友小义当先推着那个四个轮子，上面带着两三个大的电灯才拆下来的。我就想起他爷爷说，他叫三秒又叫三秒钟，从来不能够安静下来超过三秒钟的可是做神家的事情却能够这样子的投入，大人孩子年长的，我就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家。像电池姊妹讲的，这是神的家。我们自己家我们会定期打扫维修，因为那是我们的家。可是当我们想到神的家的时候，我们心里更兴奋更喜乐，我们应该把它打扫得更干净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爱这个家，这是神的家虽然有的时候还会常常在各个地方捡到纸杯小孩子主日学的教材丢在地上，就是他小朋友忘了带回家的或是弟兄姊妹的一些东西随便放，但是我相信这些好习惯慢慢慢慢我们都会改进。我们一起努力来爱这个家让所有人来到我们教会里面不会觉得这个教会是上乱的会觉得这是神的家，真是神的家，大家都爱这个家因为主耶稣在这里主耶稣在这里。那今天我要讲一个题目，叫做从短暂到永恒。那弟兄姊妹，这个信息是我祷告有负担想讲这个信息，是在这个礼拜一出来的所以 Lola 的事情完全没有发生。可是我仍然觉得这个信息是很及时也蛮重要的因为我想我们在这个地上这一生就活这么一次那人生其实是非常短暂的在年轻人的身上有一个危机你去看现在的孩子，看十几岁的孩子他们不太会去想到人生有限，都会觉得人生好像用不完不会，连他们将来要成家要做什么可能都不太去想，更不要说想到人有一天要结束在地上的日子弟兄姊妹，到了我们这把年纪了在座的有很多比我年长，有很多比我年轻，但是至少我们已经超过了十几岁二十岁这个范围了，我们多多少少都会相信，也会开始知道人生很有限。那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样子在这个这么有限的人生的里面，但是我们却能够产生永远的果效能够在今生的短暂的今生里面，我们却跟永恒搭上线。那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开启 然后当我们真开启的时候，我们整个的人生要变得非常积极，而且非常有价值。我们的生活，我们人生的态度，我们的价值观啊，我们的人际关系都会因为有这样子的看见而改变的。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千万不要觉得今天早晨我们是在讲一个形而上学哈，在讲一个哲学，讲一个宗教的观念。那不是的，这是每一个神的儿女们都应该要有的基本认识、基本态度和基本的实际啊。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怎么样子让我现在的遭遇，让我今天的日子，让我每一个环境都跟永远发生关系。如果我今天的日子跟永恒失去了连结，我就浪费了今天啊。这个 Brother Lawrence 说，如果我们不用今天来爱神，我们就浪费了今天。但是同样的，如果你我的今天或是现今的遭遇，或是说再说短一点小一点，如果现在的这个聚会如果跟永恒没有发生关系，在永世里面它根本都不存在，它不被神纪念，它没有价值。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求神帮助我们，怎么样子能够让我们的今生虽然是今生，但是却跟永恒发生关系啊。那到底什么叫永远呢？那弟兄姊妹，只有神是永远到永远，没有一个受造之物可以说它是永恒的，没有的啊。只有神是从 everlasting to everlasting 啊。你看我们中国人这个古代碰到皇帝要喊什么？万岁万岁万万岁，有哪一个皇帝活过万岁？人只能 wish， 只能够希望盼望，但是人不能够真正给人祝福啊，只有神能够真正赐下祝福，人只能够有一个心愿就是了。皇帝不少多少的百姓喊万岁万岁万万岁啊，没有一个人活过万岁的。我有一次到英国去哈，这个 Westminster Abbey 那个西敏寺里面，这个西敏寺这个大教堂底下埋了很多英国这个贵族，许多的君王皇后，还有英国有名的人，好像达尔文啊，像这个牛顿啊，好像莎士比亚了，这一类的人都有坟墓在那边哈。那里面有一个坟墓是英国有史以来最长寿的一个人，居然也有这个 honor。被埋在西敏寺里面，他活了几岁你知道吗？153岁哈，所以被有资格放到了西敏寺作为他们的记录，这是一个活得最长的一个人。那么我们的导游带着我们这20个人进去的时候，他说大家都有一个传说哈，你如果把脚放在这个活得最久的这个人的坟墓上踩一脚的话，你也能够沾染他的长寿。那一天所有的人除了我以外没有去沾脚，都去把脚踏了一下哈。哎呀，我觉得这个人在这个真的好可怜啊，天天不知道被多少游客踏在上面，为了想多活一点。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踏了吗？我妻子活153岁，主耶稣说信我的人就不死了，对不对？信我的人就算死了也要从死里复活，因为我是生命，我是复活，信我的人永远不死。所以说你们信这句话吗？弟兄姊妹，你我不死了，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得到的是永远的生命，从接受开始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永远的生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被造的，所以我们不像神是从永远到永远，但是当我们信耶稣的那一天开始，我们跟永恒搭上线了，我们得到了一个永远的生命。他说哈利路亚，真是感谢神，所以我才不去踏呢，踏的人都还活不到153啊，那我不用踏，我远远超过153。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基督徒的把握，所以你如果是基督徒，导游叫你踏你千万别踏啊。你看英国这个19世纪真是日不落国啊，他们强盛到一个地步，觉得全世界都是他的版图，全世界都有他的殖民地，太阳不可能下来，永远英国国旗出来的。那个英国现在怎么样，在世界上根本已经不算是一个什么强国了。铁达尼号出来的时候，报纸上头版那么大的字 unsinkable， 永远不沉的船，处女航，对不对？处女航1912年4月16号夜里面他就撞了冰山，死了1500多个人。 弟兄姊妹啊，人可以夸口我是怎样，我是怎样，我是怎样，我万岁万岁万万岁，我是日不落国，我是 unthinkable， 但是没有一个是真正永远的。就连今天多少人每一天，全世界多少人走进礼堂说我们的爱情是天长日久，海枯石烂。就算海枯石烂，就算天长日久，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有一天天地都要像衣服一样渐渐旧了，神要把整个天地像衣服一样卷起来。哎呀弟兄姊妹啊，所以你再长久也是有尽头的。只有我们的神 From everlasting to everlasting， 我们的神是从永远到永远。以及读圣经里面讲到，神的国是永远的，神的宝座是永远的，神的权柄是永远的，神的信实是直到万代，神的慈爱永远长存。诗篇里面这句话一再出来一再出来，神的慈爱永远长存 everlasting。 哎呀，神所赐的喜乐是一个永远的喜乐 everlasting joy。 有什么所有从神来的都是永远永远永远，只有他是永远的。好，而我们感谢神，今天我们人其实不光人，整个万有都是在时间里面被创造出来的。人的时间观念啊，时间其实在神的眼中是专专为的神有一个特别的旨意要借着人成就而神设立的时间。在他来说，时间根本不是时间，他是从永远到永远。时间是有限的。好，我们请弟兄帮我打一个图出来好不好？还不是这个，哎对，这个我刚刚画的这个图哈，这个数学上如果两边有这个箭头，就表示是无限的过去到无限的将来，对不对？这个叫做线。什么叫线段呢？大家，我想中国大陆跟台湾翻译是不是一样，也是叫线段啊？线段就是有起点有终点的，它不是无限远，也不是无限的将来，它是有起点有终点，这叫线段。所以在过去的永远，神就存在，神是 from everlasting， 你讲不出多久的啊。结果有一天，在起初神创造天地，神说要有什么就有了什么，所以宇宙出现了，这个是时间开始了。神创造日月，神安排月令时间季节，这是时间的开始。所以这一个框框里面这一段是从创世开始有了时间。圣经告诉我们，有一天天地都要被更新，新天新地要降临，神要把我们带进永世。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又回到永远去。所以只有在这一段的里面叫做时间。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我所有时间的观念都是在这一段的里面。人类整个的有限，不管科学哲学，人类的生活历史，通通都在时间里面。你发现出来的这个 dinosaur、这些恐龙，这些化石，几百万年的化石，通通都在时间里面连天使天君宇宙的万象都是在时间里面被神创造的，神说有就有了。但是对神来说，这根本其实我是把它夸大了它其实根本没有这么大。但是呢，如果我们懂得数学的话，这两个箭头是可以无限远无限远无限远所以就会显得时间其实是很短很短很短很短。然后我再切了一小段当做你我的今生好不好，那也是夸大了因为整个世界有到世界结束的这个时间其实是好大好大好大的因为不知道多少百万年千万年的。可是你看我们的今生不过是在时间里面的一小段这个小圈圈是你出生哇开始到这一生最后一口气结束，这叫做你我的今生。好，那我们这样知道了以后，那么我们怎么样子能够跟永恒发生关系呢？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我们这些人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在信心的里面借着耶稣基督有份于永恒。所以你我的今生如果没有跟神发生关系，没有借着基督跟神发生关系，你我的今生就是今生。但是请你们记得我讲这个话不希望大家误会，就是指的我们的价值就只有在今生，但是我们的生命，所有的人的生命都是要到永远的。 信主的人复活得永生，不信主的人复活得永死。请大家注意这件事哈，所以今天人类所在乎的都是第一次的死，人怕死啊，人不希望死啊，人会这个远离或是不想谈到死，但是这一切的死不过是第一次的死，第一次的死最多几分钟结束了。但是圣经里面上世纪你这个启示录二十章十四节讲到第二次的死，他说这个火湖硫磺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凡是在第一次复活里面没有份的人，通通都要丢到硫磺火湖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晓得这是严肃的事情啊。所以人活在地上今生是有限，但是每一个人都不死，只要活到永远。当我们主耶稣回来的时候，当我们死掉的时候，我们不是复活得永生，就是要复活接受永死。所以今天大家要注意这件事哈，所以所有的人都是从这个点开始变成这么一个箭头。我没有时间去画的哈，其实都是一个点然后变成一个箭头。所以关键是在于我们最后的结局是结局在哪里，结局在主人面前，还是我们结局在硫磺火湖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在时间里面，人跟万有都是在时间里面的被创造出来，但是我们在信心里面借着耶稣基督跟永恒发生的关系。在消极方面，我们借着他脱离了永远的刑罚和审判，这是我刚刚说的啊。在复活里，头一次复活里的人有福了。讲到主耶稣来，我们都要被提，我们都要复活，要到空中与主相遇，这一些人都是讲到神的儿女，他们是有福的。而第二次的死，圣经上说就是火湖。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讲这个信息，我们也希望弟兄姊妹不要忘了自己家人的福音啊。每一次在死亡在丧礼的面前，其实对我们都是一个很深的提醒。我们不光要提醒自己是不是预备好了要去见主，我们也要提醒自己，我是不是可以走了，我是不是 ready to go, ready to leave。我亲爱的家人，我的配偶，我的孩子，有没有因我已经得救了？我有没有把握知道我先走，但是他们不久要来跟我团聚？弟兄姊妹，这都是我们要预备的。今天的人只预备人寿保险，只预备孩子的教育基金啊！我不是说这样子不好哈，但弟兄姊妹，我们更要预备好，知道说我是先走，我的家人都会来。那前一阵子我们家人为了我爸爸妈妈结婚65周年，全家团圆，从台湾的、美国的、东岸的、西岸的，大家都来。虽然有人先后去，但是我们都知道不久以后我们都在一起，那这个叫做回家啊。我们 Laura 姊妹先走了就是了，但是我们知道她先回家，我们跟着都要回家，我们都在回家的路上。所以从前我这个小的时候会听到死会害怕，我越大了我越觉得死亡一点都不可怕。弟兄姊妹，对世人来说死亡是一个结束，死亡是一个悲惨，死亡是一个永别，但是对神儿女们来说死亡是一个安息，死亡是进到一个新的境界，跟主永远同在，死亡是我们将来在那里一起要永远相会的地方，因为我们借着死我们到神那里去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会难过会舍不得，但是我们不悲哀，我们不悲伤不绝望，这是我们基督徒。所以我想在借着基督让我们脱离了永远的刑罚和审判。但是在积极上面，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第一件事情得到永远的生命，要感谢主。弟兄姊妹，在你我里面都有一个生命，这个生命不光是旧的时间上是永远的哈，更是在性质上它是神永远的生命给了我们，这个很不一样。神把他那个永远的生命赐给了我们，所以永生不光是时间的问题，更是品质的问题，这是我们常讲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活着的什么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这是讲到品质的问题。整个生命的性质被改了，神永远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所以什么时候弟兄姊妹你要跟永恒发生关系，这里有一个关键叫做我活在基督里。 任何时候我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我们就跟永远发生了关系，这个永恒的果效为我们存留。弟兄姊妹，所以今天我们这是我们的关键，也是我们人生有意义有价值的一把钥匙，在我们的经历里面，在我们的遭遇里面，在我们的日子里面，到底跟基督发生了关系没有？到底是不是在基督里我们在活耶稣？只要是，不管你做什么事情，做整洁，做饭食，做招待，在家里面给孩子换尿布， 在公司里面认真上班，弟兄姊妹，我们所有做的事情只要在基督里面来进行的，通通都有永恒的价值。虽然你我可能不知道，但是就像大卫所说的，我所得的你为我保守，我们所有得到的产业神都为我们存留的，这叫做永恒。活着就是基督。那第二件事情呢，是得享永远的福乐。诗篇十六篇十一节讲到，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弟兄姊妹，地上有哪一个福乐是永远的？好多孩子们碰到特别节日，你给他买一个 iPod， 或是给他买一个什么 Xbox， 你看这些孩子高兴的，好像觉得他现在你让他做什么事情都可以。可是你看一看，不要一个月以后，他最喜欢的玩具，最喜欢的东西，他都已经没有什么特别的兴奋，都过去了。大人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地上没有一个喜乐是满足的，没有一个福乐是永远的，只有在基督里面，我们所得的喜乐和福乐是永远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地上，有的时候在基督里会潜藏一点喜乐，而且我们就知道将来必畅饮于天，这是诗篇告诉我们的。我记得以前我也讲过一个小小的故事，讲到那个更好的还在将来，今生是预尝天恩的滋味，那更好的还在后头。就是有一个老姊妹，她去世之前，她特别跟他们教会的牧师讲，她说：“牧师先生，我上次聚会的时候要唱什么诗歌，要引用什么经文，她都先预备好了跟她的牧师讲好了。然后她说，另外一件事情，请你答应我的，就是大家来瞻仰遗容的时候，我希望在我棺材里面，我的手上拿着一把叉子，吃饭的 fork。”那个牧师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这一个叉子，我从小到大在我们家里面，我们都知道这个叉子预表什么啊。因为他妈妈的时代，他的 grandma 就是这样子，然后他妈妈也对他们这样子，就是每一次吃完丰富的晚餐以后，他们知道还有更好的在后面。Yes, you better to come， 还有更好的在后面，因为他妈妈都会做的很好的点心啊，不管是冰激凌方面的，或者很好的 dessert 在最后。”所以他们吃饱饭的时候，他们都不下桌，拿着叉子坐在那里等，因为他说更好的在后头。所以他死的时候，他交代，不是死的时候，死之前交代他的牧师，在我的棺材里面要让我手上抓着一个叉子，他说因为更好的在后面，我到主面前去得到更好的。丢子妹，这是信心了。我们今天在地上不过预尝天恩的滋味，我们喜乐已阑眼，对不对？将来我们去见主的时候，我们所要尝的，我们所要经历的，真的是一个 everlasting joy。 所以以赛亚书35章第十节，他说耶和华所救赎的民一定会归回，他们歌唱来到西安，回家的时候带着歌声，唱着歌声回去，有谁死亡是这样？不光是讲到被掳的百姓要这样子归回，弟兄姊妹，我们向着天路而去，我们都是喜乐歌唱来到西安。他说永乐要归到他们的头上， The everlasting joy 会 overtake 他们。弟兄姊妹，那个 overtake 就像那个洪水来的，把你整个冲走，你自己都没办法控制，你被他掌握了，你整个被他抓住了。神说要用 everlasting joy 那个永乐来充满我们，忧愁叹息尽都逃避。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福分，大家都很愁眉苦脸的，阿们。今天就可以尝的，今生就要尝，在基督里面那个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弟兄姊妹，这个喜乐是满足的喜乐，这一个福乐是永远的福乐，只有在基督里。那你如果觉得说余弟兄你真的是 你讲你的，我是我哈，那这是我们的问题。真的在基督里面，真是有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喜乐啊！那个被召师那次也是再一次的提醒这个，对不对？我们的彼得老兄虽然没读过什么书，只会打鱼，可是当他写圣经的时候，圣灵特别的智慧给他，他写不出来，就用 unspeakable joy， 这是最好的形容词，就是讲不出来，没有人可以讲得出来。这个喜乐是天上的喜乐，是永远的喜乐，只有基督徒可以尝到。彼得跟弟兄说，基督徒是地上最奇妙最奇怪的 creature， 最奇妙的受造，他可以一面流泪一面赞美，有没有这样子的？一面外面好像有遭遇非常难过让他流泪，可是一面他心里面其实能够赞美神。弟兄姊妹啊，因为我们的福乐我们的喜乐是在基督里面，感谢神。第三件事情，有份于神永远的旨意，在基督里面，神居然让我们跟神永远的旨意发生关系。哎呀，弟兄姊妹，这是大事啊，大事啊！地上的美国总统最多做什么？八年，对不对？八年啊，你能够跟这个总统做个八年，有份于他的理想、他的计划，你已经算很不错的了。啊，我们有份于神永远的旨意，弟兄姊妹，这是神高抬我们。今天我们在地上生活，我们怎么样子让我们有限的今生居然跟神的旨意发生关系？弟兄姊妹，神之所以创造时间哈，完全就是因为为着我们这些的人，他要在我们人的身上得着荣耀，他也要在人的身上叫人得到他的祝福。这是神造人两个大的目的，一个叫我们成为他爱的对象、施恩的对象，他要把他一切的福分赐给我们，而另外一方面，他要我们有份于他的荣耀，借着我们跟他的旨意发生关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时间里面要有份于神的旨意啊。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七节啊，我没有打出来，我念给大家听哈。他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成为过去。今天你我所有看见的世界，你家里面 garage 停的车，客厅里面所摆的东西，厨房柜子里面、冰箱里面所放吃的东西，你的孩子，你现在摸得到的、你看得到的、你感觉到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有一天通通都要过去。什么事是永远长存？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弟兄姊妹啊，这句话是非常斩钉截铁的摆在圣经上。所以今天你我的人生的果效要跟着我们，完全在乎我们今天有没有活在神旨意中，太重要了。所以原谅我说哈，我们可以买房子，我们可以养孩子，我们可以买会所，我们可以改建，可以跟神完全没关系，可以跟神发生绝对的关系，关键都在于是不是在基督里，关键都在于是不是神的旨意。真的不在乎我们做什么，而在乎我们是什么；不在乎我们外面是什么，而在乎我们里面跟基督的关系。因为这边这是神最在乎的事情。所以马太福音第七章，主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够都进天国，唯独怎么样，遵行我父旨意的才能进去。啊，底下有很多人就说，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怎么样讲道，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赶鬼，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弟兄姊妹，这样子的人今天出现在我们中间，我们都把他当作大使徒大先知了。哦，讲道这么有能力，而且可以赶鬼，而且可以行异能。我今天没有办法行异能，我没有这个恩赐。他这些人可以行异能的，主说我不认识你们。就怎么样，你今天可以做很多外面看起来是宗教的事，是为主做的事情，甚至你可以大声的说我是奉主名做的，但是主说我不认识你们，主说你们是作恶的人，离开我。弟兄姊妹，这是很严肃的事情啊！所以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一定要小心，不是说我们做教会的事情就一定对，而是我们到底是不是在基督里面做。不要以为你今天养孩子神就一定祝福你，你要小心是不是在基督里做。我们所有所做所行的事情 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才能进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才是永远长存。不然的话，你的果效仅止于今天，你得到人的掌声，你得到人的夸奖，你得到人的眼泪，你得到人的喜欢，但是却没有永恒的价值。弟兄姊妹，我们要小心，我们真是要小心，怎么样子让我的今生跟永远发生绝对的关系，而且发生持续的关系，免得我们浪费的今天。这保罗说，现今的世代邪恶，所以你们要爱惜光阴。英文 NIV 翻译说，要 make the most of every opportunity， 每一个机会要让它达到 achieve the highest purpose。 弟兄姊妹，这是神在我们身上希望我们达到的。而你要能够跟神永远的旨意发生关系，就在乎我们是不是服在神旨意底下。其实这边实在太多的经文我也没办法讲哈，但是我为着有一些的弟兄姊妹这个神永远的旨意哈，因为举个例子来说，像我们有一些人为着事情祷告为着会所的事，为着生病的事，为着家人信主的事情，那么到底神的应许我们用在什么范围里面哈？这个像有人就从圣经里面抓了一句话出来，有人常常问。那马可福音11章24节，他说：“凡你们祷告祈求，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就必得着。”多少人在这句话面前倒下来？主的话白纸黑字，只要信是得着，就必得着。为什么我们得不到？我也一样在这件事情上祷过。我跟你们讲过，1977年除夕的时候，我祷告认为。除夕完了，新年来了，我的瘤就消了，这是我的信心。我就说这是你的话嘛，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就必得着。所以我就已经开始赞美主，说我已经得着了。那天晚上还特别洗头洗澡，洗得干干净净的，说我要迎接我得到完全的医治。又怎么样，我们里面有很多很多运用应许，运用这个祷告或是运用信心的时候，就常常会犯错。而圣经上就连祷告的事情也是讲到哈，在约翰一书第五章，他给我们一个范围。约翰一书第五章14节，他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所以第一件事情要解决的，我们必须先知道我们所求的事情是神的旨意。而在这个范围里面，我们就知道我们无论怎么求，无论求什么，他要听我们。那你会说，病得医治难道不是神的旨意吗？弟兄姊妹，那这些东西永远是有他用的一个界限跟范围。我有一次我到一个地方去聚会，他们有很多的弟兄姊妹病死了，长癌症复发，家里面发生难处，他们希望我去跟他们讲约伯记。我就告诉他们，我说人老生病，人老死掉，我们一点不要稀奇，这是旧造的世界。圣经上其实也早讲，外体一天毁坏一天。我决定相信神医，而且我到今天我仍然传神医，我仍然祷告支取神的医治。但是我必须要让弟兄姊妹有心理准备，你再怎么样子肉身得医治，你还是有病的一天，还是有死的一天。因为这个外体是一天毁坏一天，你一点不要稀奇。但是我们重要的是里面一天新死一天。如果你说这一节圣经是你无论在什么场合上都可以用，那弟兄姊妹，那每一个人都长生不老。我们今天应该在座有很多人超过153岁了，因为我无论求什么都必得着嘛。我们也不用穷了，我们也不用没有工作了，我们也不怕孩子生病了，因为我们只要祷告，我只要说我信，我都得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运用神应许的时候是有一个范围，而这个范围是在神旨意的里面。而神旨意的里面有一些的旨意是神永远的旨意，有一些的旨意是神向着你我个别的旨意。那我现在这个东西我不去多讲了哈，但是我今天要讲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子让我们的今生能够跟神永远的旨意能够联合起来。那关键是在于我们在信心里，我们在基督里，让我们降服于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 这样子的话我们整个的人生有永存的价值。第四件事情讲到我们也在基督的里面承受永远的产业，承受永远的产业。那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四节告诉我们，在基督里面重生的人能够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什么？不能朽坏，不能衰残，不能玷污，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有几个人在你算你自己这个，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哈，你有几个耳抗？你不要回答我哈。你在地上有几个耳抗？大部分人都知道哈，不知道就表示你太有钱了，你开太多了。你大概会知道哈，我有 checking account， 有 saving account， 可能还有一个 stock account， 可能还有一个什么这个 equity loan 的 account， 你可能自己知道你有几个账户。当你在算这些账户的时候，有没有人算过天上我有一个账户的？有没有？有啊，有，感谢主。我相信很多人都忘了算这个。我们很少人在讲到说我在算我有多少财产的时候，想到说我天上还有一个账户。但是弟兄姊妹，真信心让你知道我在天上有个账户，而这一个账户一方面说到神给我们的产业，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说，神曾经在基督耶稣里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神给我们的产业坐落在佳美之处，好的无比。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给的产业，但是另外一方面是我们所得的产业跟我们所存的产业。弟兄姊妹，这两个在乎你我了。你存多少钱在这个永生的账户里面？主说不要积蓄财宝在地上，要积蓄财宝在天上。弟兄姊妹，第一件事情问的，到底我们存了多少钱在天上的账户？地上的账户 stock market 会上会下多少时候？你看这个，我其实也蛮喜欢人用的这句话哈，叫做泡沫化，因为它描写的很入神。那个 bubble 出现的时候，彩色各种的七彩颜色都很漂亮但是大家讲到泡沫化的时候都不舒服，因为知道这个东西不能持久，知道这个东西弱不禁风，知道这个东西受不了摧残跟考验，它的美丽是虚假的，是暂时的。所以经济泡沫化，爱情泡沫化，理想泡沫化什么东西都泡沫化。弟兄姊妹啊，这是这个时代。你看我们2000年2001年 dotcom 倒的时候，而今天中国大陆还是在错误里面直奔，炒股啊，抢啊，抓住机会要赚钱啊。以前那个 dotcom 倒的时候，台湾有一个人，他必须去卖他的肾脏去还债，因为当初投资太多进去了，都是借钱投的。哎呀，弟兄姊妹啊，这些无定的钱财今天到处吸引人的心，但是圣经上说要积蓄财宝在天上，在我们永恒的账户里面，我们存了没有？所以这个账户的丰富，一方面在乎主给我们的，另外一方面在乎我们所存的，而也另外一方面在乎我们所得的。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所有在基督里的经历，所有在基督里面我们为着主所付的代价，所做的祷告，所有的追求聚会弟兄姊妹，所有在基督里的我们所得的，他为我们持守。跟你说哈，真的要常常想到天上就笑起来因为我们在天上有太好的存款你看地上的财主想到银行又多了一个零，哇，高兴得不得了不是小数点后面的哈，前面的过来的3年又多了一个零，哇，又笑起来了。那弟兄姊妹啊，我们有没有想到在天上，当我这样子摆上，当我这样爱神，当我这样子舍己，当我这样子顺服，当我这样子把自己奉献给神，我在天上我所得的，他为我持守啊。弟兄姊妹啊，这是宝贝啊，真的是宝贝。我们需要有这样子看见哈，永存的产业存留在天上。那地上你看见小孩子玩大富翁，玩 Monopoly。他赚的最多钱，他第一名，你知道这有什么用呢？你等一下出去连买个 drink 都买不到，你知道那是假钞吗？你最会玩又怎样呢？今天在神的眼中，我们在地上再会玩也真的跟玩大富翁是一样的，因为这些东西在时间里面跟永恒相比都是非常非常短暂的 啊，弟兄姊妹啊，我真的觉得我很笨哈，词穷，我巴不得能够表达得出来，在基督里面的丰富、永恒和那个荣耀。我们一起来在主的面前来存、来得那永远的基业。啊，最后呢，我讲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全是在乎我们能不能连于永恒。换句话说，到底能不能连于基督，连于神的旨意？要跟永恒发生关系，必须在基督里。要跟永远发生关系，必须在神旨意里。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希望这样子的信息随便过去，我希望弟兄姊妹都好好的祷告，你个人很谦卑的去面对神，到底我今天的生活经得起经不起火烧，经得起经不起神来看，甚至经得起经不起我自己的衡量。弟兄姊妹啊，摆在神的旨意面前，摆在基督的准绳面前，我相信我们的生活都要调整。而且我求神给我们真实的信心，让我们做这些事不是在字句，不是在道理，而是在一个意象、一个荣耀的看见里面，我们的生活形式再也不一样。我们知道我们奔跑不是没有定向，我们斗拳不是打空气，我们知道我们在追求什么，我们以得到耶稣基督为至宝。所以保罗能够说，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他说，原来我们所顾念的不是所见的，乃是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就怎么样，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不用回答哈。其实你们每次只要听见我说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不用回答，都是因为我没有信心看见答案，很凄惨哈。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不用答案哈，今天你所花的时间、精力、金钱，大部分是在看得见的还是看不见的？保罗讲的斩钉截铁，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公司、工作、人、家庭、生活，所有所接触的其实都是看得见的，孩子看得见的。但是我们怎么样子，那你说那我要到哪里去生活，是不是要跟和尚出家？不是的，而是我们怎么样子能够透过这些看得见的，我们活在我们追求那看不见的。我们不可能跟现实生活脱节的，但是我在养孩子的时候，我在帮孩子换尿布的时候，我在上班的时候，我在为教会大扫除，我在这里奉献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所做所行，保罗说，无论或吃或喝，连这最平凡最琐碎的事情，他说总要为荣耀神而行。这叫做活着为着那看不见的，借着看得见的我们得着看不见的，借着看得见的我们来追求、来掌握、来在乎那个看不见的。弟兄姊妹，这是基督徒该有的态度。但是你看我们的生活常常是反过来的哈。所以保罗说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然后主耶稣也告诉我们，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而主说这个食物是什么？就是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弟兄姊妹，主耶稣所吃的东西就是他生命力量的来源。主耶稣所吃的，我们人所吃的东西，是我们喜乐满足的一个原因。我们怎么样子在主面前活得有生命、有能力，活得喜乐、活得满足，在乎你跟神旨意是不是 match， 是不是符合。好，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有一个感觉，觉得我要顺服神的旨意我就惨了，我要付代价，我要不自由，我要受苦，我得奉献。弟兄姊妹，这是因为我们不认识神，我们被仇敌欺骗了，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如果我们真看见什么叫做遵行神的旨意，活在神旨意中，活在永远的里面，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的生活会不一样。你会觉得这是太宝贵的事情，你反而充满了生命，充满了能力，充满了喜乐和满足。最后在这里这个交通一点点，等一下我们 聚会结束的时候，我希望弟兄姊妹能够留一下哈。我们也是为着神家目前在面临一个新的挑战啊，我们希望在主的面前，整个教会能够用一个更正确的态度来面对这件事情。然后神都是借着这些看得见的暂时的事情，今生的事情，神在我们身上做永恒的工作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只把我们的眼睛看在我们的会所上面，只看在我们场地上，只看在我们要花的经费上。我们希望我们在主的面前无论做什么，我们明白是神的旨意，我们就全力顺服。我们明白是为着神，我们在做一切的事情里面，我们要让它产生永恒的果效。我们决定不让任何的工程、任何的钱财、任何的时间、任何的人力只是浪费在我们现在所看见的场地跟今生的使用，我们都要让它跟永恒发生关系。所以弟兄姊妹，在过去的，像刚才练习姊妹讲的，过去这三年多，我们回头，我们真的要低头敬拜我们的神，是一边一切的神。他这一路上，他亲自带领，他亲自帮助，他亲自坚固我们的信心，他亲自向我们显现他是那位全能的神，在他没有拦神的神。而他今天继续呼召，云柱火柱又在我们面前起行啊，民数记第九章告诉我们云柱火柱几时起行，百姓们就几时起行。他们在主的面前从来没有自己的脚步，他们只在乎云柱火柱怎么带领他们。今天我们可以有自己的喜好，有自己的盼望，有自己的计划，主啊慢一点也好，主啊将来再说，但是我们今天要有的一个态度是顺服神。那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所有的长职团队，在我们整个教会里面，我希望我们都是这个样子，我们学习顺服神。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他不改变，他能够用五饼二鱼叫五千个人吃饱，他同样可以叫四千个人吃饱。可是你发现门徒们却信不来，在第二次的时候又白白让门徒们让众人饿了三天。主耶神能够叫红海分开，让百姓如行干地，到了约旦河边，神一样可以叫约旦河分开来。神能够平静风浪，神也一样能够叫彼得走在水上。神能够叫瞎眼看见，瘸腿行走，耳聋的听见，神也一样能够叫死了瘦了的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因为怎么样，这真是一个太难的事情。所以当那一天马大玛利亚都信不来的时候，主耶稣对他们说，我岂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弟兄姊妹，我们从前在主的面前，主带领我们打了这么好的仗，主现在又要带领我们，再招我们出来，希望我们众人带着一个非常喜乐而且是一个积极的态度，我们再全体起来把这场仗打完啊！让神的家真成为一个神的家，众人来到这里可以自由敬拜神，孩子们在这里可以有对的地方来认识神，来聚会。我们不需要在这里有这么好的播饼祷告，但是外面的弟兄姊妹听都听不到。弟兄姊妹，我相信这不是神给我们的带领啊！所以我们第一个阶段这500个人的会堂，我真的希望全教会我们把它当作那么清楚知道这是神的家，神要做奇妙的事。他说，你们让我的家口粮有余，来试试看我，我要为你们打开天窗，请粮于你们，叫你们无处可容。神在乎我们先在乎他，然后他要大大的成就满足我们。我相信弟兄姊妹会有很多的问题，到底这些钱要从哪里来，这些工程该怎么进行，所以这是神家的事，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事情。我希望大家都能够留下来，就像我刚才引用的马拉基书第三章所说的，神说我们如果先让神的家能够丰富，他说你来试试看我， try me， 我会不会为你打开天窗。神要请粮于我们，叫我们无处可容。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信心。你也许觉得我所有的钱已经倾囊而出，没有钱了，不要 worry。 我觉得在这个阶段，神在教会里面真正要做的，我个人觉得是信心 more than money。 原谅我说，我觉得这一段时间神在我们中间再一次要来做我们的，是要叫我们教会对我们的神有绝对的信心，知道我们所信的是神。你如果没有钱，你借着信心向神祷告，你说，主，我已经没有钱，但是为着你的家我愿意摆上，我甚至有这样子的心愿，我祷告在你面前，你让神打开天窗，把意外的祝福赐给你。 我听过有人做见证，他说他完全没钱，但是他希望奉献一笔，他心中有个数目想奉献给神，他就跟神要，他说主，这是我的心愿，请你成全。他凭信心祷告，真的是凭信心祷告，神就在那段的时间里面突然给他一个额外的收入，是他完全没有想到的，让他可以丰丰富富的成就。那弟兄姊妹，我们向神要，神要的是不是要我们的钱，神要的是要我们的心，神要的是要我们对他的爱和真实的信心。我希望我们全教会都一起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有福的学习，不要让它随便过去，这样子的机会不多。明年复活节结束了，我们要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专心建造，专心在主的面前传主的福音跟成长。所以我们这一仗，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我们一起打，我们一起有个祷告。主，从亘古直到永远，你是那位独一的真神，只有你是从永远到永远。万有和我们都是在时间里的受造，但是我们的心何等的感谢你，借着基督，你让我们永跟永远发生的关系，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到了永生。主啊，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要来替代我们，这一个永远的生命要把我们带到永世里去，让我们在那里承受更大的祝福，享受永远的福乐，承受那不能朽坏、不能衰残、不能玷污为我们存留的基业。主啊，我们在这里在地上剩下的日子还有多少，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但是我们知道的是我们的日子又短又少。主啊，在这又短又少的日子里面，求你把上头来的智慧赐给我们，叫我们真知道如何数算自己的日子，让我们每一个日子在你的眼中都有价值，都在你的旨意中能够被存留到永远。主，你祝福你的教会，为着我们前面面临的挑战，为着我们该走的路，为着教会在你面前该有的回应和见证，主，我们再交在你的手中。你是那位独行其事的神，你是那位永远不改变的神，你过去能，你今日能，你永远都能。主，我们谢谢你，在你的带领底下，我们愿意安然随你往前。祝福你的教会，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